先警告后审判。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3年7月24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先警告后审判”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724，历时1小时44分钟。他能招来10000名天使，而其中一个就可以毁灭世界，但他还是为你我而死了。星期天早上，我想在这个基础上来讲我的信息。那若主愿意，那就叫基督是什么。那我们期望这几个小女孩能在星期天早上再为我们唱那首歌。那维勒弟兄，那我真的想说，你真的养了两个非常好的小姑娘。她们穿着得体，什么妆也不化。那我觉得她们很像基督徒，她们唱歌和举止都像基督徒，真是很好。那我今天对妻子说，那我们这里确实有一帮外邦整洁的女士，那我非常欣赏这一点。那她们留着长头发，面容整洁，穿着得体。那每次我进来都非常的欣赏她们。我对美达说，什么时候我想让她们站成一排，给她们照张相，那这样我可以拿给其他的教会来看。我们这儿的教会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在这儿传讲这些东西，那她们顺服了。那我们很高兴神为我们做的事。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向神祈求，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知道神必听我们。今天早上我有一位朋友，那车外不在这儿，被人放在外面，那人们把他抬回来，那几乎活不成了，以为几分钟后他就会死了。他们打电话来，那时天快要亮了。我下了床，伏在地上，开始为老朋友祷告，借着神的恩典，我能够接触到那个灵，他就返回来了，完全好了。又回来了，他还活着，与我们今晚在一起。那归荣耀与神。他就是道奇老弟兄，91岁了，比他一生的年日多活了21年。但主是良善，蛮有怜悯的，所以我们为此而感激他。那那位弟兄，我们彼此都在观望的。我知道，我有一堂在这里大还有一堂的聚会是在星期天。那我不想占用我的牧师的时间，那我真是非常爱听他讲道。星期天晚上呢，他讲了道，那我告诉你们，我跟一位朋友上去那儿的免下车餐馆，那买三明治。那伊万斯弟兄和伊万斯姐妹在那里碰到索斯曼弟兄和姐妹，索斯曼弟兄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那边精彩的信息。那我告诉你们，我几乎整个星期都在靠着信息来生活。他讲到了一些事儿，那只鸵鸟是如何认为自己已经隐藏起来了。那真的是那样，当他把头插入土里时，但他的身体的大部分仍然看得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总想把头藏在什么东西后面，可能我们还是露了出来。你知道他看见我们的每一部分，我想，所以我很欣赏那篇信息。那我想，那我喜欢对教会说的，我认为那那位弟兄可以常常对你们讲。所以当我在这里时，也许顺便过来一下。我并不想成为伪君子，如果没有什么呼召或别的事，只是坐在家里，而这里的教会却开着，那我要下到这里来，因为我爱你们。那说实话，这里的气候不太适合我。那我确实有一点，那这个地区不太适合我。我对这里的空气过敏，空气吹到我身上就会出荨麻疹，全身都会。也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大家一待在这儿，然后就觉得不舒服。那一到这儿，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会舒服的，因为我们比较习惯这种高原的气候。但是唯一吸引我来这里的就是你们大家，没错，是你们大家。你知道你能够找到很多朋友，那我非常的感激。那我猜想，那如果我算一下，我当面所认识的人，全世界大概有700万人。有人曾经估计过，那可能我见过的人大约就有1000万人。但那对于家人，对某些人又不一样。但他们，那每个人都有，那你生活中总有一些特殊的人。你知道我相信是的。那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我们的妻子对我们是特殊的呢？那为什么那像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等等都是特殊的？那个朋友也会那样，总有一些特殊的事儿让你很想见到他们，想跟他们交谈。那这种的地方并不多。我可以想起这个小教堂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一片沼泽，在教堂建立以前，这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池塘。这就是那条公路从这里绕过的原因，要避开那个池塘。那街道的用地实际上已经很靠近这个门了，但这原是一个小池塘。那我记得曾来到这里，想要找个地方为主建一座教堂。 那些只是个年轻人。那刚才我听到这些，那这位年轻人和另一位在这里充满热情所做的祷告，我就想，你知道我过去也能这么祷告，几乎不用停下来喘气儿。那现在你老的有点慢了，那知道就这样。你虽然还在运转，但你已经出了第二档了。就像我在那边对伍德弟兄说的，当你到了快七八十岁的时候，我想这以后的你就进入了低档运行了。但你知道你还是在运转，只要你能运转有什么差别，只是到了那里的时间多了一些。但我想起那时如何的祷告，在这片杂草地上，就是现在放讲台的位置，那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我插了一根杆子。那我知道要在这里设立讲台，主神赐给了我这个地方。谢谢先生。那就在我立这方角石的地方，放着那天早上我所见异象的证据。那时候几乎没有那么想过，那主说，这不是你的帐篷，描述传道的功夫。他说，那我向外看，看见那里整个世界明净的蓝天，人们从各地而来。这异象的见证就放在房角石底下。那尽管异象是这么说，我还是很难想到这事会发生，但它不会落空，不管怎么样都会实现。那这星期我有很多的私人会面，因为星期天那主大有恩典的同在降下来。本来我是打算星期一离开的，那我们孩子们还没有休假，那我的假期来得比较迟，那还要再过一阵子。但我想花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那现在他们得回去要开学了，所以我想这个星期是一段的好的时光。那下星期我要去芝加哥那里聚会，但那是有圣灵的恩膏。那我想现在该是私人会面的时候，那现在是该安排这些事的时候了。那我在那里对几个人会面，那有些人我看见一些人现在就坐在这儿，那他们知道主是否会见了我。那很奇怪，有一位妇人是贝里刚把她放入会见者名单的。那这个女士来自路易斯维尔，她有个小女孩在这儿。那我想他们应该是属于路易斯维尔的神召会或什么的。那每个会面每个进来的人，那我离家之前圣灵就都告诉我谁将要在这里，会问什么问题，我都写在一张纸上，说了他们要问什么问题，他们问问题的方式，以及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我对他们说，这就是你要问的。那现在看几分钟前圣灵告诉我，就摆在桌上给他看，表情，你来之前主已经告诉我，看到吗？那当我还在家里时，甚至还没有离开家，就知道谁将要在哪，问题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那我看见有时候，很多时候当我开始上路时，在做祷告，我就看见祷告队伍从我面前走过，我还没有到那里，就知道祷告队伍里每个人的名字了。小事的是他做的，也知道他们坐在教堂里什么位置，穿什么衣服，长相如何。也不用那样把什么事都告诉人，有些发生过的事你不要告诉他们，没有必要跟他们讲。我只是把我认为对他们有帮助的事告诉他们，因为主催促我告诉他们，说这个。那你不用把所看到的事都告诉他们，因为那样做就不对了。你瞧，那肯定的，那样做你会惹麻烦的，会惹出别的事。你必须知道如何借着主的灵处理那些事。那我叫人站在我面前问我一些问题，那我全都知道，但是我不会告诉他们，因为我觉得不便于告诉他们。那你们记得，我相信是上个星期三晚上我传讲了一个囚徒的信息。那瞧，你想要告诉那个人，但我圣灵说不要说，圣灵说不要说，不要说。昨天次正看到那件事，但他说不要说，不要说。那所以你最好不要说，否则你就会在神那里惹麻烦了。那我们今晚来这里不只是那要站在这儿，我们要听到主的道。那你们一直在祷告，我们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每次来这儿，我知道我要带这本笔记本，因为有时候那位弟兄总是那么慷慨，他不停地问我说，你能做这个或做那个我讲到吗？那我就查一下这里，直到找到某个题目，然后就从那里开始。那我确信那礼拜天，那我不知道，那我们从不知道无法说出来。你看，很多时候我来这里心里有一个题目打算要来讲，到了这儿就完全改变了。那我写下了一些的经文，我说我要讲这个题目，我要用这些的经文。那他们过来后，我打算说这个说的，那我就写下来。那比如说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等等，那这样把它们记下来，那都记下来，把经文都记下来。那我再一看就知道这经文怎么说。那有时候我甚至根本没有去引用的，一堂聚会下来讲的完全是另一件事，那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主人愿意，那我想在星期天的早上，那传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作为这里开始了一系列聚会的结束。那所以那请早点来， 那做好准备，那可能要待得久一点，那可能两点钟左右。那所以那我已经记下了大约三四十处的经文要讲这个题目。那我认为我想要做的是，那如果圣灵帮助我，那我要讲这信息并把它放在当前的位置上，然后从起初的地方开始建造，一直往上建造，直到这个时代。所以当我动身去芝加哥后，那我要直接去亚利桑那，然后一直去到各个地方。据我目前所知，可能要到明年，可能明年夏天才能再回到这个教堂，除非刚好路过这里，因为我许多的聚会。比利正在为我做一项全世界巡回布道的海外安排，圣诞节一过就马上出发，那一直到12月份之前的安排那全都定满了。那12月的第一个星期可能是在达拉斯，那接着1月份我们就开始全世界的巡回布道，那到各处去各个地方。我们眼下正在为此做安排，要看主带领我们去哪。那我实在很感谢那些的会众们和牧师们，那虽然我竭力的传讲反对他们的宗派等等的东西。那你知道后面现在放着那些的本子是由罗伊·波德斯弟兄负责处理的邀请信。那从去年圣诞节过后，年初的时候，世界各地来的邀请信已经超过了1000封，来了1000多封邀请信都放在后面。所以那主一定会引导我要去哪一个地方，要做什么。我们只有依靠他，也不可能接受所有的邀请。即使你想去，你也不可能去，你也不可能一个夏天去8个10个地方，除非你只在这儿一个晚上，在那儿一个晚上。那他们一般都要求待上2-3个星期等等。那只要你能待那么长，那有些邀请信说主带领你待多长就待多长，那都是像这样。所以简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怎么做。所以我们只能把所有的邀请信摆在主面前，说那请你告诉我们天父，那你们也得帮我为这事祷告好吗？那你们都帮我祷告，那让我们都能做好这事。那我想上个星期天我们医治聚会完，那接下来这个星期天我们可能只是教导，那把它讲得透彻，那指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处在哪里，那什么是创世之前神伟大计划的三重目的，那把它一直讲到今天，那神的三重计划，那这计划，那我现在正在做其中的第二部分，那把经文都找出来，把它们都查出来，放好位置。那我看看，那让我们先低头。主耶稣，群羊的大牧者，我们今晚奉你最仁慈而神圣的名聚集在这里，我们爱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晚的祷告会，还有教会他们唱的赞美诗，就是我们刚才满心欢喜所唱的，也听见他们进来时拍手唱歌，然后我们匍匐在你面前对你倾心吐意，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祈求你继续与我们同行。现在到了读你话语的时候，到了向人们传讲你话语的时候，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父啊，愿你得荣耀，今晚借着我们说一些话，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出去时立定心志，比以前任何的时候活得更好，更亲近你。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主，我们来这里是要更多的了解你，我们祈求你借着你道的启示向我们解开你伟大的存在，叫我们知道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在这末日如何的行事为人。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正在看的是以赛亚书38章，以赛亚书38章。那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38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愿主赐福给我们所读的他的话语。那我相信对一个短信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那我想把它叫做，神没有先警告就不会传讯人来受审。那我们想要找出今晚这个题目的背景，那或者说是基本的观点，神在定人的死罪之前一定要先发出警告。那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我们可能说，哦，这家伙没警告就死了。不，神从不这么做。你不知道那人的内心是什么，你不知道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是什么。瞧，神从来不会没有先警告他就定他的死罪，要先告诉他什么，让他有所准备。神是至高无上的，他敲每个人的心门，让他有机会来。那他可能警告过了，但人不予理睬，那对他摇摇头走开说，这只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会没事的。然而那就是神，是神在对他说话。神从来不会没有先给人警告就审判着地球，神从来不会没有先宣告他所要做的事就去做什么。他给人一个选择，你可以行得正或者行得不正。那这是瞧，神从不改变他的本性，他的计划从他一开始定下来就不会改变，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的计划和主意绝对是完美的。所以要是他会改变，就说明他还要再学习新的。所以既是无限的，他就不会再学习新的，他的第一个决定永远是完美，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他的，明白？神在还没有造人在地上，在他有机会犯错误以前，神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使他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他可以接受或者不接受。那顺便说一下，那如果那位传道人，那贝克弟兄在这儿，我相信前几天与他会面过，那我这里有他写给我的关于骨舌后裔的问题，那我现在把他的信放在这儿。那如果他在这儿，我现在还没有看见他，但是信放在这儿。那他和他妻子都是非常好的人。那但他们对古时后裔的教导有些的不明白。那对我所讲的东西有些的疑问。那就是那些的讲道，那论到怀孕的等等的事儿。但我那这就像是一个信主一两年的基督徒的弟兄，一个好人，但不明白这些事。行，那如果你没有，那这就很难，你必须依靠圣灵，因为这本圣经是用谜语写的，你无法坐下来读圣经像读报纸那样，它是隐藏的。薛的先生，你怎么能明白神是公义的？当他在那里对摩西说，那你们不可雕刻任何的偶像，在他的诫命里说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的天使或别的什么，不可雕刻任何的偶像。而同一天又对他说，要同锤出两个天使来放在施恩座的两头，那是施恩的地方。才要认识神和他的本性，你才能够明白他的道。他自己才拥有开启的话语的钥匙，那唯有他才能处理并打开的话语，所以必须是他才能启示出来。那我们在这里发现，那神的本性总是，那他在审判人之前要先警告的，在审判一个国家之前要先警告的，那等等，那他总是先发出警告，提醒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要负责任。神把我们放在地上是有原因的，他把我们放在这里的原因是让我们因着的原因而对他负责任。你应该去到他面前弄清楚他要你做什么。假如你去为一个人工作，他给你一份农场的工作或别的什么，而你只是走到谷仓门口，那坐在外头说，行，你一定要去问他， 看他要你做些什么，然后去做。如果你为一个人工作，就要弄清楚你的职责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个生命在地上，那我们就该去求问那位把我们放在地上的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为什么在这儿？如果是个家庭主妇洗碗的，那无论神要你做什么，你都应当尽你所知的努力去做，不管多么小，那不管那个工作多么渺小，你都得去做好它。你说，可是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别人的工作，那就像俗语说的，我们都想当带球的。你想，那就像这只手表，那里边每一个齿轮都有各自的位置，那每个零件不可能都是指针，那我只能借着看指针知道什么时间。但如果手表里的一个小齿轮错位了，那手表就不准了。那人们也应该是这样，那我们大家这基督的身体必须和谐的处在各自的位置上，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明白？世人也在看这是什么时候了，行？但他们在观察你们。如果你是个小弹簧，那煮发条或别的什么，你都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那份的工作。那因为我们都有责任要在那一天向神来交账，每个来到地上的人都要为他的责任向神交账。那对我们许多人，神的管家来说，那我们也必须要向神交账。这个管家的责任是神交托给我们的，那我不管的是什么，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家庭主妇，那就要当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没错，如果是个农民，那就要当一个真正的农民。不管谁要你做什么，你都要尽力做好它。你必须在神面前交账，因为你承受了所要做的这些事。西西家被告知要留一命与他的家，因为他要去见他的造物主了。那西西家是个王，是个伟人。那你们注意他在这里的恳求吗？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多么好的一个的见证，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行在神面前的人，甚至已经宣布了他的死亡，然而神还是对他改变了主意。因为西西家想做一些事，神说过他被赐给我们心中所愿的。西西家的死期已经到了，他身上可能得了癌症或什么病，那当时人们叫的是疮，但我们知道疮不一定会害死人的，他们会好的。那这可能是癌症，那当他破口的时候就像疮一样。神对以赛亚说，这样就告诉他他要死了，但西西家还有一些的事他想要做的。那当你向神恳求什么，你必须得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就像我经常引用的这节经文，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要挪开此地，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那这完全取决于你的动机和目的，行？那不然就不会发生。那你不能只是出去，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里犯的错误。那他们就是说，那我给你看我有信心成就这事，那从一开始你就错了。神赐给你恩赐绝不是让你玩的，正如不久前我说过的，他钱给你一项绝不是让你玩的，那绝不是用来玩的，那是神圣的。只要主给你了，你就用它，那做他的囚徒。不管你多么想说那个人错了，这个错了，那个错了等等，你要闭口不言，直到神说话。当神这么说的，那么你就上来带着主如此说，除非有这个，否则就忘了那个人吧。那现今的世界正如西西家当时那样，已经受到了警告，一直都在被警告，教会受到了警告。那这些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那西西家病了，长了疮，那这并不是偶然的。神差遣以赛亚去告诉他，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现在要死了。西西家就痛哭，对神说，耶和华，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而行，我求你为这事儿，这件美好的事，神的事儿，留下我的性命。神对先知说，回去告诉他。那这不是很奇怪吗？西西家是当时国中最了不起的人，小西西家是个王，是个敬虔的人，他是个真实的人。如果他能在神面前那样祈求，神也没有因此责备他。他说，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而行。
那这话说的可是够大的。瞧，神从没说不，西西啊，你没有做到，而是承认他做到了。他说我必再给你一些的寿数，瞧，我必把你所求的赐给你，因为他是个义人，是基督真实的仆人。然后如果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是对的，我们就觉得有权利向神祈求什么。那今天我们看到，那在过去的几年里，那我说在过去的15或更多年里边，那整个国家一直都听到这样的警告，悔改不然就灭亡。你们注意到，那今天一大早我和我妻子在谈话，那在吃早餐时，离家之前我们坐在饭桌边交谈，我说老婆，那他正在谈葛佩里和他的妻子，那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那还有他们所过的生活等等。那我说他是个神真实的仆人，那因为他不想，那他一年的布道会可能有收了两三百万美元，但他没有接受这钱，那他的基金会拿去了，那用在出书和广播等等。那葛佩里一年拿了大约两万五千美元，他说他一年怎么能花出两万五千美元呢？我说他只是拿了他该拿的，就是这样，他必须支付家庭的各种费用。那我继续说，那我很尊敬葛佩里，我说因为他有一个信息，这信息就是悔改。那在这里我告诉你，在当今这个国家，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人像葛佩里那样被神使用来传讲那个信息，他全都准备好了，他站在那儿。那我说他呼召那些的政客和教会的成员要来悔改，但他只能去到这一步。那还有阿尔罗伯特，那主的另一位伟大的仆人，那在外面没有一个人能与阿尔罗伯特相比，他像斗牛犬一样，那驱赶邪灵，呼求主的名，那有些小的感觉等等，那是有关神医治的，绝对没错。那这是一位给五旬节派的使者，那里又有一位给宗派世界和冷漠世人的使者。那然后看一下我们自己这卑微的小小的事工，坚持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到吗？那带着什么？呼召那群心腹，明白吗？行，看从那两群人中呼召出来，这是轮中的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接着神确认了葛佩里所传讲的那个信息，神耶稣罗伯特的祷告而医治了病人，神行出这些事儿来证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呼喊这些的东西，他是给这个时代的信息，每个信息都在呐喊悔改不然就灭亡，是的，悔改不然就灭亡，没有希望了，一切都完了，世人受到了主再来的警告，每个信息都在向宗派教会和世人传讲，并警告主耶稣的再来。记住，神总是在山里边，就像父子圣灵称义成圣，圣灵的血等等，那神在很多的山里，那神给挂名的教会是悔改的信息，神给五旬节派的教会是神医治的信息，神给心腹是这个信息。瞧，所以我们发现他们都在呼召，一个像这个呼召，这个像那个呼召，那个像那个呼召，神从世人中呼召出教会，从宗派教会中呼召出五旬节派的教会，从五旬节派的教会中呼召出心腹来，看到吗？就像路德、贝斯里，那还有现在的墙，这都被完美的预表了，没有任何的差错。我就经文和历史事实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证明了，并知道这绝对是真理，瞧，绝对没有任何的错误。星期天我盼望神深深的把这点放在你们的心里边，是你们永远不会忘记。瞧，那神发出警告，预备一个审判，原子弹已经上架了，一切都准备好了，而神在他让这事发生之前要先发出呼喊，就像他下去索多玛所做的那样，从他们那里出来，做好准备，有些事要发生了。那就像挪亚的日子，在神用洪水毁灭了那陷入罪恶的上古世界之前，那正如耶稣 清楚地说的，那有一天也要像这样。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样。今天的女人她们越来越不受约束，又娶又嫁，那伟大的科学成就，那些精明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倾向于知识，而那卑微的小群却走到另外一边，等候即将到来的审判和逃亡。在神行审判之前，他差遣一位先知来，就像他对西西家所做的，他说做好准备，因为审判就要临到了。他要人们为那时候做好准备，挪亚叫人们做好准备，这就是审判前怜悯的呼召。尼尼微在他们的时候到来之前也得了警告。神向下看尼尼微，他说我已经厌烦了这些的事。那我可以理解，那虽然那是个了不起的异教的外邦世界，那他们的城市，那在那个时候他们是照城市审判人，那现在是照国家审判人，因为现在人口已经那样膨胀了。他说那座大城全都陷入了罪中，而神在他行审判之前，他差来一个警告的信息，从这城出来吧，做好准备。注意，先知没有说别的话，只是说再等四十，尼尼微被灭亡了。哦，有时候要做一件像那样去告诉人们的事儿，真是很难。如果先知不留意，他就会陷入困境，因为他可能会偏到一边，想使他容易一点，或者在这里妥协一点，在那里妥协一点。但真实的先知从神那里得到命令，绝不会有丝毫的妥协，他绝对会原原本本的执行。这就是为什么神那么多次使用以利亚的灵，瞧，因为以利亚的灵总是执行神的命令，你看到吗？瞧的总是一次不差的执行神的命令，总是回到神的道中，对的，总是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道中。那我们发现尼尼微现在最终，但先知迟疑不决，因为这是外邦的世界，瞧，是外邦的国家，外邦的民族，不是他自己的人民，不是希伯来人，他们是外邦人。那有大船，那尼尼微是一座商业港，有很发达的渔业，那人们从事渔业，那这肯定是个罪恶的大都市，那钱财很多，那在钱财很多的地方，人们日常喜爱谈论的就是钱财，那罪恶总是跟着就来了，还有强暴。神厌倦了这城，他在地上有一位先知，所以他就对他的先知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呼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被清除了。那约拿想，他想我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的，所以他想更加的确定，所以他认为那他应该休假一会儿，那他就往他身去了。我们发现只剩下40天了，啊，所以这信息是紧急的，时间就要到了，不要再玩别的什么事了，什么攻读什么文学士学位，在寻找什么东西，时候近了。这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我们努力的建大学校，拥有那种大的东西，而是怜悯，而当怜悯，然后如果我们传讲主的再来，我们还有学校干嘛？我们需要向神悔改，就像戴德生对一位年轻的传教士说的，那他说，那有个中国的年轻人来找他，说戴先生，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圣灵充满了我，那我很喜乐，他说我现在应该花10年的时间去攻读几个学位吗？他说孩子，不要等着拿学位，如果蜡烛已经点着了，就去告诉人，去告诉人，不要等着拿学位，不，你还没有拿到学位，你的蜡烛就会烧掉一半了。那让我们当蜡烛在燃烧时，如果你不知道别的，只要告诉人蜡烛是怎么点着的就行了，千万不要想取代别人的位置或什么位置，那你知道的只要说出你所知道的是真理，他就是这样临到了我，这就是我对他的感受，就这样。如果你不知道更多的，就说那个，让我们前进，这信息是紧迫的，时间已经近了。那要是以撒说，不忙，我要等待看看他的创会怎么发展，那会怎么样？ 那想怎么神告诉他现在就上去告诉他，他告诉约拿去，他当约拿来到海上，在那深海中，船在暴风雨中抛锚了，那他们把帆降下，那船还是不停的打转，但不知道哪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搞不清楚，那船就要进满水了，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接着你知道那约拿正在度假，所以他想那还不如干脆睡觉好，他给他下到船底，翘着脚躺在那儿大睡。那那些人说醒一醒，你是沉睡的人，求告你的神吧。那约拿他知道是什么问题，今天人们也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说都是我的过错，把我抬起来捆住我的手抛在海中，海浪就平静了。他们都是绅士那样的人，他们不想这么做，但他们发现他是先知，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我想我先休假一阵，但是主不让我休假，那我只好下去那里，我有件工作要做，我本想呢先休息休息，但我一定要去，这气息太紧迫了，我必须得去那儿。我可以想象当他预备好的大鱼把约拿吞进肚子里，那这条鱼就调转方向，溅起水花，拼命朝尼尼微方向游去。神用这条预备好的鱼把那个信息送到了尼尼微去，他拼命向尼尼微的方向游去，因为他带着那个使者必须把他带到那儿。他搭错了船，但神为他提供了一条船。那你知道如果我们单单听从神，神就能够行大事，叫神会在没有路的地方开一条路，他就是道路，明白吗？当这信息万分紧迫时，那好像今天这样，神被提供一条路。那我们再来看阿摩斯，那我传讲过阿摩斯这个人，那如果你们想什么时候读这个故事，那很好，那读一下阿摩斯的故事。那阿摩斯第一章，他是另一个预表，对罪恶施行审判之前，神先发出了警告。那他要去发出警告的城市，那那里有一帮的犹太人，那他们都出格了，成了一个旅游的中心。那我可以想象，那就是那天早上我讲解过的，那讲到他，那当他秃着的脑袋爬上山顶时，他往下看，看到那个国家和百姓的罪，那他的小眼睛都眯缝了起来，他的手那样捋着白胡子，什么的，但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没有知道那些的先知他们从某个地方兴起，用同样的方式离开。但他进了这城，带来主如此说，悔改不然就灭亡，因为神要毁灭这个国家，神要把这个地方从地上抹去。你们已经与你们的仇敌定了协议，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和仇敌和平共处，那亚述人一直都在那里筑垒，二人若不同行岂能同行呢？是的，那所以呢，神要我们自己分别出来，他要我们从世界中出来，不要像与世界同处，又与神同处，也不要既想迎合世界又迎合神。你要么为神而活，要么为世界而活，要么相信神，要么相信世界。那我们发现阿摩斯的确预言了审判要临到这百姓，除非他们悔改。这多么适合我们今天！我想这个大城，再回头去看看，这个大城拥有了各种的东西，经济强大，繁荣昌盛，他们以为自己正在神的旨意中，因为他们一切都很繁荣。但他们发现神并不总是繁华的创造者，不，有时候当繁荣临到教会时，他就离弃了神了。那你知道，那有一次神论到以色列，他说我见你滚在雪中，就用水把你洗净，那把你带来，那成为神的儿女，那你长大了出落成一个美貌的女子，那就纵情淫乱，是过路了任意而行。瞧，神说你在贫穷缺乏时，你有需要时，你服侍我，但当我祝福了你，赐给你大量的财富，你就离我而去。这证明真是那样的。 哦，那我们发现这位先知阿摩斯严厉地谴责了一个国家，那他只是个耕田的，但我们发现他警告他们，谴责他们，告诫他们将有什么结局，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与神和好，他们当作伙伴的仇敌就要来毁灭他们的人。那我们发现我们这些傲慢的美国人也不能够逃脱神的愤怒。就有一天我在这里讲过的，那我相信是在这儿，那讲到万物都到了尽头，你知道我看不出还能建立什么东西，你无法建立政治，他已经完蛋了，你无法那建立啊那社交的生活，因为他如此的道德败坏，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再建造了，你找不到任何的希望了，那你说教会什么样的，你也无法指望教会能够做什么，他如此的形式化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他们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他们只能等候审判，圣灵走过这个国家显出他的神奇奇事，然而他们还是继续弃绝神的恩典，神借着他伟大的彰显印证他自己，证实他是彰显在这个时代的神之道，但他们还是不理睬的，行，现在什么也没留下，你不能老是那样对待神，明白？好的，我们发现首先神差来他的先知发出警告，他没有改变他的方式，没有改变他行事的方式，他并不总是在发出警告时就行审判。我要你们注意我引用的经文，神发出警告但并不总是在警告的同时就行审判，你注意到这点吗？那么当他发出警告而没有行审判时，接着人们就嘲笑先知，你没有神的话，你说的是谎言，你是不对的。同样说这些话的人可能对以赛亚说，你对此是怎么想的，你们认为他上学那里预言王要死了，然后又回来说啊不，他要活下来，那这又怎么样的，当约拿穿过大街说，哦，这个大城再过许多日，过四十日就被倾覆了，然而神并没有倾覆之城，那你必须注意，神并不总是一警告马上就行审判的。那有一件事，那些人嘲笑先知，但如果他是神的道所证实的先知，行，如果有神的迹象印证他，众神说先知都要被神印证，行，先知说的话不是自己的话，而是神的话，是必定会应验的，如果是神的话他就必定会应验，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他的，就是赶快悔改。那注意阿摩斯他活到看见他所预言的应验，但当阿摩斯论到那座城事情要怎样发生，谁要怎样让亚述人攻陷城而接管他等等这些事，他们自己的败坏要怎样吞噬他们，那我相信如果是现在，那我查过了这些的经文，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大约是在阿摩斯发预言的50年后应验的，那你怎么认为呢？在阿摩斯的预言应验之前整整一个世代都过去了，但如果你仔细读，他会告诉你他完全照着他所说的逐字逐句的应验了，看到吗？约翰看见了启示录里的事，在他那个时代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看到他正在准确的应验，行，在你预言到他那个时代和历世历代的事，他并没有活着看见他发生，神说但以理你只管去封闭着书，把书封闭起来，你且去安息，到了那日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行，那看你不能总认为神一发出预言就会行审判，那正如我说的，阿摩斯的预言是在50年后才应验，但是终究应验了。那么先知是属于圣经的，那真实无伪的先知是个特别的人，那不是特别与他人不同，而是他有特别的事工，行，有特别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使命他必须是一个特别的人，与其他人的做法有些格格不入， 这就像神把他的先知看作鹰一样。那鹰是一种特殊的鸟，它是一种鸟，但它是特殊的鸟，它的飞得比其他的鸟更高，能看得比其他的鸟更远。那为了飞得高，它必须是那样被造的，使它能够飞得那么高。它飞得那么高，若是不能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那么飞得再高又有什么用呢？行，所以它必须是特殊的被造的一种的鸟，明白？鹰是一种那隼类的鸟，它是用猿来抓食。那它们很多是吃腐肉的。那大约40种不同种类的鹰。那你看，在教会里有牧师，牧师是个特别的人，他被造成那样，使他能够忍受会众的争吵。那他是负恶的人，那是那群人中的老牛。那当有人跟另一个人相争时，他是那个能坐下来的人，坐下来与他们两个家庭交谈，不偏向任何一方，来找出原因，把他们重新带回到甜美的团契中。瞧，他是个牧师，他知道如何关照这些人，传福音的也是特别的人。他是一个像火球那样燃烧的人，他跑进一座城传讲他的信息，又从那里出来到别的地方去。瞧，他是个特别的人，教师也是个特别的人，他在圣灵的恩膏下有能力借着圣灵把神的道贯穿起来。那在这方面，牧师和传福音的都比不上他。然后我们又发现使徒也是特别的人，他是设立次序的，他是神所差来的，神把一切的事情理顺。先知是特殊的人，先知是神的道所临到的人，因为先知的生命是那样被设计的，他的潜意识和他的意识如此的靠近，也是他不需要睡着就能梦见他的梦，在他清醒时他就能看见梦，看到吗？那是神要做的事。行，先知看见正在发生什么事，先知预先看到即将来到的事情，在神愤怒的杯盈满之前，先知就看到神愤怒的杯满了，明白？先知能够说耶和华如此说，神要毁灭这个城市，除非你们悔改。为什么？他是鹰，他飞到那很远的地方，明白？他在那边看到，他看到神愤怒的杯子倾倒出来，这就是先知所看的。他不是看这里发生的事情，他看的是将来的。先知说审判降临到，他能够升到那么高，直到他能够看见那个阴暗的地方。先知说世界将乌黑幽暗，他上到足够的高度，现在太阳还在照耀，但他看见阴暗的来临，他在说他所看到的。他还不在这里，但他肯定会来到的，是的，他就在这里。有幽暗临到人们，先知知道几年后他将要来临，他看见了神所恩膏的先知阿摩斯，他看见了黑暗和神的审判，他看见了亚述人驾着战车下来，长驱直入屠杀他们犹太人。他现在就看见了这些事的临到，看见了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们。50年后这些的事儿才发生，但是你们明白，作为一位先知，他被提升到圣灵里，他看到将来的事儿。瞧，在神的杯满盈之前，他就看见杯满了，就像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来到那个国家，在那里寄居400年，后来我要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看到吗？神知道那个杯要满盈，神在对他的先知说话，神现在告诉他，亚伯拉罕，你看到亚摩利人的杯在那里，但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现在不要去说这事，等着，但他一定会来的。当他们的杯满盈了，那就在400年后，我要在你面前把亚摩利人像灭蝗虫一样赶出去，我要把你的后裔建立在这块土地上。 Amen。 那就是神的先知。当先知说出他的意象，无论是神愤怒的惩罚或是意志，他可能会迟延，但只要先知是奉主的名说话，他必然会应验，看到吗？可能先知为你说祝福的事，先知可能告诉你某一件事，而你一点也看不见，你可能会说怎么能会有这事呢？那他说，他告诉我主此说这事要发生，那事要发生，但他没有发生，那人错了，你必会因不信他而受到审判， 但那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它必须要发生。圣经说虽然单言，但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它必要应验。先知只是向外面看，他看到某些的事情，他是在谈论他所看到的。先知并不考虑今世以及你现在是怎么看，他是在看将来要发生的事。当先知把他说出来，如果站在神的道中，那他就已经说过了，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的。讲是的，只有神自己能。那注意，我们发现先知说出他的意象时，他是在那有时候先知说好的事情，他说到你得了一治，好的，你可能想他不会发生，那我一点都没有变好，那么这会怎么样？那就会给你带来神的审判。是的，讲耶稣应许要拯救你，如果你相信就会成就，如果你不信就不会成就，你必须接受的，你必须相信的，明白？你得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他会使你相信神或神的先知，行，也必须相信他。那我们在这里发现这先知说的预言，他们所说的成就了。如果神的愤怒倾倒在人们身上，那只有一件事，如果那个先知说那一件事要发生，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神的手，那就是悔改，那就是向神悔改，悔改平息神的愤怒，不要等待，马上就去做。神说了什么事你马上就得去做。希西家当他一知道他是个好人，但神说希西家你的死期到了，我要把你取走，我要带你上去，你要把你家中的一切都整顿好。希西家说，主啊，我做那些事需要15年的时间，那我知道我要死了，但整顿好我的家需要15年的时间，我不能马上就去做，我没有时间去做了，我无法完成这事。主啊，让我再活15年，我就能把这些事整顿好，我不能够整理好我的家，瞧神的命令是把你的家整顿好。希西家说，我今年完成不了，那需要我花时间，我要收回这个修补那个，把那个接管过来给这个人的，那我要做我需要15年的时间去做，请让我做这些事儿，那给我些时间去这么做，看到吗？啊，神说我是仁慈的，但你还是得要死的。于是希西家得到了他要的时间，然而他在这个时间他倒退了，看到吗？如果他没有整顿好的家，就走了那更好。但神给了他15年的时间来整顿他的家。希西家已经做了什么？他说，主啊，我干事很慢，我需要15年的时间来做这事儿。你已经吩咐我要整顿好家，没有15年我就做不好，因为这里有贷款，我要把它拿回来，那边还有这个事儿要做。希西家是个虔诚的人，神的话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应验的，他无论如何都要应验的，不过神略微推迟了一点，迟延发生在他身上。然而就在那段时间，希西家犯了罪，神说我不让这圣灵到他身上，但我要报应在他的子孙身上。这故事你们都知道。那我们发现马上悔改有时候那推迟神愤怒的临到。那我们发现尼尼微，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那城呼喊，告诉其中的民，再等40日尼尼微被倾覆了。那天呢，他们真的悔改了。当他们一看到那个先知走在大街上宣告，主如此说，再等40日这地方被倾覆了，这地方被倾覆了。甚至这个国王也通令全国禁食痛哭，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不但人头上身上披上麻布，牲畜和田间的肉也要披麻蒙灰，这是何等的悔改呢？我们发现，那我们注意到，如果先知不及时的留意，不警醒，来到神的面前，你就会在那里发现一些的事儿。那如果你不留心，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他刚刚说了预言，回到自己旷野的小屋里。那先知走了以后，神从不向那个祷告的希西家王说话，只有一个行事的方式。地上有一个先知，主的话领导他的先知，他来到那里对他说：“以赛亚，你回去告诉希西家，我听见了他的祷告，我明白了。那他认为做那些事儿需要15年的时间。”我看见了他的眼泪，因为他太想做的工作了，那完成的工作他说他需要15年，你就告诉他我让他再活15年。行，为什么？神差派以赛亚去告诉希西家主如此说。 如果在这事上有什么改变或者迟延了，无论如何这事要应验的，西西亚同样的死去。如果在这事上有什么变动，那神就有义务再找到他，就是神赐给主此说的那个人。神告诉以赛亚，那你回去告诉西西家。那约拿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跑到山顶上说，哦，还不如我从未生出来就好。那真是发牢骚，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胃的遮阴，约拿就感到凉快。但他说，我来这里，他们要说我是假先知的。神对约拿说，你看那座城，约拿你看那座城，整座城都在披麻蒙灰的悔改。然后神跟约拿讲小蓖麻和把他咬死的虫子。若主愿意，某一天我要来这帐篷来专门讲关于约拿一系列的信息。哦，这里有很多伟大的，那吹来的东风等等。那这里有太多的东西了，太令人激动了。那里边有太多的宝贝的，都是预表甚至预表的基督等等。因为圣经的每一行都指向耶稣基督。这位先生，所以若主愿意，那是我们主学的内容，我们把它找出来。那注意，那这里有些事，那你们，那如果你们诚心求问神，那现在你们要注意了。那今晚我想在讲台上只给你们看另一个约拿。有一天晚上，有一些人来到这里，那位女士可能是在他们中的一位的，今晚也在这里，所以我就不提他的姓名了。那你们可能知道是谁。他们来到这里，那这群人来自肯塔基州，那他们几年来常常来这里。那这些人是很好的人，是我的好朋友。那他们都是我真正的朋友。那他们是这样的一群的人。那在举行复兴大会时，他们都来到教会。那复兴一结束，那需要干事的时候，却没有人干了。这些孩子都是记录在教会的名册上。那他们，那我们有一有主日学，他们就都过来。那四五年前那一天，那我回到家里，那大概是那时候。那这个年轻的女孩，那当他们记录在教会的名单上时，大概只有八岁。那么现在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了。她躺在这附近的医院里，那快要死了。那她怀着一个四五个月的孩子，那婴儿已经死了。那医生不能为她做手术，因为她患有尿毒症。那医生不能做手术，那这样只好让这母亲也死去。那不能做手术，那里面的孩子会要她的命的，所以他们就，那她快要死了，只能这样。那她一点也没有机会了。那他派人来找我，我就过去看他。那我到了医院，当时他正躺在氧气罩下，我抬起那个小盖子，轻轻地跟他说话。我说，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是的，比尔弟兄，我记得你。我说怎么回事？你明白你病得有多厉害吗？他说，我知道。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突然去请你。我说，那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比尔弟兄，我还没有准备好走。于是我就在那里跪下来祷告。那他的母亲和丈夫，那他们很多人都在病房里，他的母亲和丈夫开始哭起来。然后我问他，那他跟神和好了？那他许愿回头向神许诺，说如果他被赦免了，他要爱神，为他的罪和他过去的生活方式痛悔。那他又继续悔改痛哭。那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走出了那个房间。第二天上午，他们叫我再去医院。那我到了那里，发现那天上午医生那进来为他做了检查，那要看看尿毒症的病情如何，发现他竟然没有一点尿毒症的痕迹了，全没了，尿毒症的毒素全部都离开他了。医生非常吃惊说，哦天哪，那这真是怪事儿。那我们要他做好准备。那如果明天早上还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给他注射青霉素等等。那不管他们给他注射什么，是要降低那个传染。那医生说我们要给他做手术。那在开始做别的事之前，先把死婴取出来。那如果他没事的话，那天医生又给他做了两三次检查。那到了深夜，他们又检查的没问题，那完全正常。他们就准备给他做手术，那把他从氧气罩下移开。那一切都正常，他们打算第二天上午为他做手术取出死因。那时候我离开那里，那因为事情已经成了，我从来不知道他的情况，从来不知道。那这事儿主什么也没有告诉我。那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问人。那所以，那他从来没有说会怎么样。那看到这么一件事，他的丈夫是一个罪人，那走过来对我说：“布兰弟兄，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主耶稣。”我说：“好的。”那就在这儿跪下来，握住你妻子的手。那你们一起过正式的生活。那他母亲回来对我说，巴拉弟兄， 你知道我和我的孩子们，我们一直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去了教堂旁边，我们要坐下来听你讲道，我们要来到圣坛，要重新回来。巴拉弟兄，我也冷淡了，他说我要重新回到主耶稣跟前，因为主恩待我的孩子。你瞧这很好，但你不是因为这个才来到主耶稣那里。那到了半夜12点或者1点钟，他的母亲正在打瞌睡，那他叫他母亲说，妈妈，他妈妈说，是的宝贝儿，你要什么？他说，你知道我真开心。母亲说，我很高兴你开心。他说，我一生和好了，这太好了。那过了几分钟他又喊，他说，妈妈，母亲说什么？他说，我要回家了。母亲说，我知道你要回家了。他说，是的宝贝儿，那明天医生就要把那婴儿取出来，那然后过一两天等你切口的愈合，那就可以出院，你就回家了，又要开心了。你和你丈夫，那还有孩子们，那都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奔神而活。他说，妈妈，我的意思是我要回天家了。那母亲说，肯定的宝贝儿，那是在人生旅程的末了。他说，现在就是旅程的末了了。那他母亲说，哎，你怎么了？那他说，现在就是旅程的末了了。是的，妈妈，再过几分钟我就要走了。那他母亲以为他是精神紧张了，说胡话，他叫护士来，护士给他号了脉，一切都正常。那过了五分钟他就死了，他就走了。那过了一两个星期，那我才回到家，那我想是格拉汉弟兄为他主持的葬礼。那我回家后，美达告诉我那个女孩当天晚上就死了。我简直，那我就见他母亲，真是。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是我那么做的，我说，主神啊，你欠我一个解释。我去了那里告诉他的丈夫，那在你为他做的那些事后，他就归向你，可是你就那样取走了他的性命。我说，主啊，你欠我一个解释。当你这么跟神说话，就神就会把你搁在一边。神并不欠我什么，而是我会欠他。你知道神就任凭我那样悲伤好几天，大约三四个月的一天，那我在河谷边，主在一个异象里对我说，现在你去他母亲那里，对他的母亲说，那某一年他在一次野餐时掉进一条河里，是不是快死了？本来那个时候他就该走了，但我要在他准备好走的时候取走他。这就是那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你去那里。于是我跪下来哭了，我说，主耶稣啊，饶恕我这个可怜愚蠢的仆人，说永远也不该那样对你说话。于是我就去找那个太太，她住在离这边不远的市场街。我到了她那儿，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她说，当然了，比尔弟兄。我说，你女儿有一次差点要淹死了，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是的，巴拉弟兄，他丈夫和他们把他从河里拉起来，他们就人工呼吸为了挤压了，又拿了一个机器把他把水从他里面抽出来。那他穿着裙子，他们正在吃野餐，那他走到河里，踩在河边的沙子上，那就滑下去了，那头埋在水里窒息了。他没有注意到他，他没看到他在河里浮上来沉下去，就冲过去抓住了，把他拉起来，他差点死了。我说，本来那时候他就该走了。瞧，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神可能早就把这情况告诉我了，要是我不用那种情况对神说话，主啊，你欠我的，要告诉我这事儿。神什么也不欠你的。昨天晚上我在聚会中听见一个传道人为病人祷告，他说，神啊，我命令你医治这病人。你是谁能命令神来？看到吗？这根本都不明智，明白吗？因为那他是神，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难道泥土能对窑匠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吗？看到吗？绝对不能。但如果先知能保持安静，向神求问答案，就会有答案的。就像这个人问关于蛇的后裔的问题，你瞧，那只要留心，那不要太性急，那然后那。神总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假如尼尼微没有悔改，神的审判就会降在他们身上。那记住， 先知必须听从，那是一个警告。那对这个国家也发生同样的事。那你说伯纳弟兄，上一次你说他没有希望的事的，为什么？他拒绝了神的呼召，他必受到审判，他一定会受到审判的。时候快到了，这个国家将要被炸成碎片。我在1933年就看到了，行，那我看到了。那你说，你也许会说，觉得并没有发生的，但你一定会发生的。说到那些事，当时墨索里尼还没有掌权，马修的防线还没有建立，那个时候汽车看起来不是蛋形的，等等。女儿还没有选举一个样子像大学生的人当总统，等等这些的事。美国还没有一个天主教的总统，等等。那大概是30年前，那甚至更早，这些事就预言了。但他只是给我看到直到末了的事，随着那事临近，慢慢的这杯也在充满。戈培里而罗伯特以及别的人一直在传讲悔改，先知们等等带着神迹骑士走遍了这个国家，但他还是继续陷入罪中。这就是人们不悔改的原因，就带来了审判。那注意，亚哈从未因谴责以利亚而悔改。如果他悔改了，在神的面前态度软下来，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亚哈下到那里强占了亚伯的葡萄园，谋杀了他，行这一切的恶事，而耶洗别先知带着主子说走到那里，但他们做了什么？他却要威胁要杀死的，结果怎么样？他的预言应验了，狗吃了耶洗别，舔了亚哈的血，完全照他说的话应验了。他看到了那杯满了，瞧，这是米盖要这么说的原因。他怎么能祝福神所咒诅的呢？瞧他的话，他的预言与神的话一致。希律他从没有悔改，当约翰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他从没有悔改。他做了什么呢？他的妻子要了先知的头，看看他的邪恶到了什么地步，看看他的下场如何。瞧，在瑞士甚至今天那蓝色的水还在沸腾，作为他拒绝主的纪念。肯定的，当初责备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悔改。约翰告诉他，无论他是谁，那总督或无论他是谁，或皇上，无论他是谁，当神呼召时他都得悔改，不然愤怒就降在他身上。那先知书里有多少次，那我记得在这里，那我们没有时间了，因为还有十分钟那就要结束了。如果不悔改，审判就必定临到。希西家悔改了，瞧，尼尼未悔改了，亚哈从没悔改，尼布甲尼撒从没悔改，挪亚时代的人从没悔改，审判就降临下来了。瞧，那但他总是先警告每个人，每个人都受到了警告。那既知道时间已经近了，让每个感受到这警告的人赶快在神的愤怒击打之前悔改。那让我们来看一看伯纳罕堂。行，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些的事，知道他们都是真理，我们知道他绝对是真理。这道的吩咐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行，那有个人道奇先生，那不久前在这里问我，他说，伯纳弟兄，我老了，虚弱了，91岁了，他说，你认为我预备好了可以死了吗？你认为我预备好了可以走了吗？你认为我得救了吗？我说，道奇先生，你曾经去找医生做过体检吗？他说做过。我说，你告诉他，那医生要做的就是，他把一本书放在那儿，他拿起书来找出一些的东西，那我首先要给这个人做的就是检查他的心脏，所以他拿着听诊器戴在耳朵上检查他的心跳。我说，接着第二件事就是给他量血压， 那在他手臂上压一个东西，那接着他还要取一点尿样或别的什么，又取一些的血样等等，那不同的检查。他做完这一切，如果没发现什么毛病，再拍一下 X 光，如果还是找不到什么毛病，他就说道勋你的身体很好。那他做这些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医学书上所讲的，是根据顶尖的专家们所说的。那如果有什么病就会显露出来，这里要这样做，那里要那样。那因此据他所能知道的一切，你的身体很正常，行。那么我说对于你，我要给你做灵魂的检查，行。在神那里检查灵魂只有一种的仪器，没错，那就是他的道，是他的道。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那听我话，那个听不是单单的听见一个响声，那个听是指接受他，那能接受我的话的，Amen。那听我话的不是站着不动称他是废话，这些事根本没这回事，我不相信。那听我话的，那是耶稣的话，他就是道，是的。他说那听我话的又信差我来者的，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不至于定罪，而是已经越过了审判。阿们。我说你现在的心跳怎么样？他说我相信了，我已经听见了，我已经接受了。我说那么根据那位顶尖的专家主任手术师永恒生命的至大医生所说的，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不至于被定罪了。他说当我听你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时，我就跟随你并接受了，你也为我施洗了。过去的那个老我，我不再是那个老我了，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过去不关心这些的事，走在相反的路上，但我回转过来开始走回到这条路上，我的心昼夜的燃烧，要与主更近。他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我对每一句话都说阿们，我不在乎他如何刺痛我，我要与神的话相称，就我所知的我已经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你的心跳得很正常，我相信你属灵上也是健康的。他说不知道他背地发生时我能否进去呢，巴拿弟兄。我说谁能进去谁不能进去那不是我能说的。他说可是我盼望活着，我太想看到背地了。我说好的，那让我看看那这本科学的著作对此是怎么讲的，那就这本灵魂的科学的书。我说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四章是这么说的，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那意思是不能够拦阻，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也就是安息的人，因为神的号必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安息的人，必先复活，穿上那不朽坏的。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那日的人，那时就是他们已经复活了，瞧，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要改变，要与他们相遇，与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不管你是睡了还是没有睡，不管你是活着还是睡了，不管你是埋葬了或根本没有埋葬，但不管怎么样你都能够上去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你，你一定会在那里的。我说道西弟兄，如果主等到我的重重重孙子的孙子那时候才来，你仍然会在一霎时就在那儿，在他们还未改变之前就会到那儿，如果他们也去的话，没错。阿们。有一个祝福将要来到，就有一个愤怒将要来到一样。哦，今晚我们必定在等候其中的一个，你要么等候的愤怒降临在你身上毁灭你，要么等候耶稣基督的复活，同一位神应许过了。我太高兴了，我正等候快乐千禧年大日的到来，我们可称颂的主将提走等候他的心腹。哦，我心渴望叹息着等候那甜蜜释放的日子，我主耶稣再一次回到地上，那是黑暗世界的罪恶悲伤痛苦死亡要终止，荣耀的与耶稣作王，在和平的千禧年。哦，太好了，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行。神所说的一定会实现，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栽种的别人不能有份，他们要栽种自己的葡萄园住在其中。阿们。 阿们，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当这被死的穿上不死的，死被得胜吞灭了，那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必有一个身体与了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哦，要来的时刻多好，同样这位神，同样的众先知预言过神的道，或预言过愤怒将倾倒下来，也说了这些祝福将临到我。何等的高兴，神从来没有不先警告就毁灭一个国家，他从来没有不先警告就让人死亡。那如果神这么做了，我们必定有一些事儿，那我们必定有一些事儿发生在我们身上了。末日的迹象在我们中间印证了，伟大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以他的同在来治理教会，来证实他的道，借着教会做好准备，在某天靠着神的大能升到空中去。因为这是一个警告，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着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神祝福你教会，抓住神永不改变的手。是的先生，如果你感到他的同在，就到他面前去吧。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对劲，就改正他。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主的再来很近了，你们相信他们。哦，那该有多美啊，多美的时刻，我能看见那些老兵在彼岸的天堂走过来。哦，太好了，我在盼望那个时刻。我记得听过我的兄弟说，当他们从海外回来，当他们从战场或其他地方回来，说那些的老兵们，当他们一眼看到自由女神像时，人们就把那些瘸腿的抬到上面，让他们看到自由女神像。当你回来时，你在船上首先看到的就是他，那因为他很高。当看到那手臂高举在那里时，那些男人激动地大哭起来，那些大男子汉们站在那儿就倒在甲板上开始大哭。那是什么？那是自由的记号，他们所爱的一切都藏在了记号的后面。哦，但这会怎么样呢？当我那天早上听到古老的西安之州大声的鸣笛，看到旗帜飘扬，战斗结束了，赢得了胜利，哈利路亚，我们回到家里，在那里死亡、罪恶和阴间都被征服了，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我简直可以听到汽笛声了。和我们正靠近的就成是的先生，浪花打来古老的巨轮，正驶入它的港湾。神的帮助我们为了时刻而活。主耶稣，我们是一群尽力而为的人，用我们全身心行在这福音的光中，是你伟大的福音，你受死叫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看到我们正生活在这个邪恶黑暗的时代，我们看到各种迹象的显现。哦，神呐，就如墙上所写的字，我们感谢你主啊，使我们看到他，知道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传讲走遍全国，我们看见你行伟大的神迹，每一年都天天彰显出你自己，没有一年你让他过去而没有神迹，没有神超自然的迹象行在地上的。真好，我们看到了，知道神的大军在前进。哦，人数不会很多，但这群拥有永生的人是大有能力的。经上说他们要冲入敌军，跳过墙垣，是的，死亡的军队不能控制他，要冲进去，跳过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墙垣，投入神的膀臂，进入伟大的永恒里。主，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知道这时刻快要到了。神呐，我祈求你，今晚如果这里有不认识你的，没有与你和好的，愿今晚我们在传讲时，有微细的声音在他们的心底里说，我感受到一种警告，我不会再活多久了。哦，神呐，愿他们现在就把他们的家安顿好，愿一切都安顿好，愿那种冷淡的，可能他们也是基督徒，但他们从来没有，他们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很久了，看到这么多的事儿，但没有重视它，对这些事儿他们轻视了，没有真正深刻而真诚的重视它。哦，神呐，今晚让我们检查自己，求你应允，我们知道这些大事儿都是要警告我们，很快教会就要被提了，如果我们还装满了罪、不信和懒散，我们不能被提。我们知道主啊，所以我们祈求你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直到我们心底里。哦，神呐，用你的祝福把我们的灵魂燃烧起来，帮助我们明白。现在祝福这整个会众，祝福宝贵的牧师和他妻子， 祝福执事、理事和所有的信徒，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病者，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让我们带着警告的信息离开这地方。当我们遇见犯罪的人时，就告诉他们，朋友，你做这样的事不感到羞耻吗？你知道有一天你要去迎见神，求你应允。主啊，现在我把他们交托给你，把这信息交托给你，万事都互相效力，使你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歌。你们爱他吗？想一想我们是怎样的人，朋友，看看我们在这路上也走了已经有多远了，回头看一看很久以前的路德时代、卫斯理时代以及接下来的各个时代所走过的路，看看我们如今在哪儿，正在金字塔的塔顶了，就在那里了。神证明了这一点，圣经通过七印完美的启示出来了，只等着最后的七个奥秘，等候主的再来，而教会被提可能在天亮前就发生了。是的，我爱他，让我们虔诚的来唱，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个他。那让我们安静下来，你们认识到没有，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要离开这里，要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你知道吧，因为我们是从伊甸园那棵死亡的树所生的，我们都得要死的，我们是母亲所怀的胎，我们都要死的，都要与今生告别的，年轻还是年老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这里最老的男人或女人能活过今晚，那男人或女人就会活得比许多十岁十五岁死的孩子还要长了。在天亮之前，全世界会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死去，所以一切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年轻还是年老，你还能来教会，不要留下任何没完成的事，要真正的虔诚，把一切罪和各样的事放下，来到神的面前问这个问题，说，主啊，我蒙你的喜悦吗？我还能做什么呢？主耶稣，在我今生结束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侍奉你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主神的，请让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如果我应该去做这或做那，我都乐意去做。我们真诚地想过这些吗？你们小孩子想过这事吗？你们中年人想过这事吗？你们老年人想过这事吗？你们少年人想过这事吗？我们都要走的。你怎么知道自己不会在天亮之前就走了？我们都不知道。你说这让我感到忧愁，是不应该的。说实在的，那应该让你感到欢喜才是，因为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败坏的传染病院了，那边有另一个世界，你不需要离得很远，他就与你同在，就在你身边。神只给了你五个感官，他不是让你用来接触这个世界的，但有另一个世界你任何的感官也接触不到的，你接触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种感官。那你如果上星期天说过的，或许你们没有听到，我们有五个感官，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和听觉。要是你没有视觉，只有味觉、触觉、嗅觉和听觉，那会怎么样？那人恢复视觉后说，这是另一个世界。哎呀，那会怎么样呢？你的触觉若碰到什么东西，那东西本身就会告诉你它是什么。 想你以为那人疯了，因为你没有那个试卷，没有那种东西，这是你知道的。你听到人们说那东西是怎么回事，但你怀疑它。但我们借着这个感觉知道它是真实的，有真实的地方。墙内是个你能看见的地方，你的感觉说的是有的。那当你死后，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这五个感官。荣耀，你接受了另外一个感官，你活在一个更高级的感官里，那个生命比这个要高级几千倍。在那生命里没有死亡，没有悲伤，这些事你现在还一无所知，当你去到那里时你就全明白了。你现在不明白的，因为你碰到它，但你没有那种感官。你说我今晚在这儿有种奇特的感觉，那我觉得好像我只想哭，想喊叫等等，那是主的天使。瞧，就像有人说，你知道他从来没有过视力，说有一次我感到有东西很真实，像是有温暖的感觉。你说那是阳光，什么是阳光？我从没有见过的，没有那种东西，他从没见过，不知道阳光是什么。等我能看见的人在那里告诉他。哦，瞧，我们只是改变，我们只是改变，不要害怕死亡，死亡不过像稻草人那样，耶稣已经战胜了他。跟着保罗到了人生的终点，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恐吓在哪里？坟墓，你的毒钩在哪里？”你说你得到了我，我要指向耶路撒冷给你看。那里有一座空墓，他说我已经胜过了你们死亡和阴间，我在他里面，你们不能抓住我，我必复活。哦，是的，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们爱他，你们想看见他的再来，你们在等候他。这是个漫长的故事，这是个很久的等待，这是个爱的故事，但你会一直等到看见他。是的，就是这样。那这是我们正在盼望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假如你的心今晚不是这样，朋友，那就要小心了。瞧，要小心，不要让敌人迷惑了你。当这里的圣灵要飞向他的创造主，飞向他的主人时，这个爱的故事没有人能讲述。没错，是的，这是真的，是真的。那如果有一个警告说你还没有做好准备，那么记住，神可能要你做好某些准备，明白？你还没有准备好。那叫如果我接受了圣灵的洗，那么主可能就会接我走了。不，不只是这样，这时你才准备好开始生活。当你得了圣灵后，你才适合过新生活。在这之前，你还不适应新的生活，明白？但当你得了圣灵后，你才适应过新的生活。要准备好你自己，明白？人说：“瞧，我这时候做好准备死了。”哦，不，我正做好活的准备。阿们。问题是要做好活的准备，活在基督里，过着胜过罪、死亡和阴间的生活。我们已经得胜了，主就是我的得胜，我是他的见证，我是他得胜的见证。阿们。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你得到了他？我得到了，阿们。他借着恩典把圣灵赐给了我，我知道他，我看到他在我生命中运行，他改变了我。根据这本圣经，他说我有了永生，不会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他为我受了审判。如果他为我付出了赎价，就不能使我受了审判，他已经为我担当了，我也接受了他。是的，先生，所以不再有审判，不再有死亡。哦，如果耶稣单言了有一天我得离开教会，离开会众，那如果这事发生，那我并没有死，我不能死，我有了永生。你有永生又怎么能死呢？叫永远在神面前，永远与他同在。阿们。这是我的心颤抖，哦，是我又想开始讲道了，看到吗？是的，哦，他太奇妙了。
主耶稣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我主耶稣基督何奇妙，眼睛见，耳朵听见，这都记在神道中。我主耶稣基督何奇妙。
我爱这个见证，眼睛已经看见，耳朵也已经听见，这都记在神的道中。我们的主何等的奇妙。哦，我爱他，他是我的平安，我的生命，我的希望，我的有，我的王，我的神，我的救主，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姐妹，我的弟兄，我的朋友，我的一切。行， 那我们会给唱过一首这样的短歌。那你知道你们都有唱那些五旬节的短歌吗？那我希望他们已经关掉了录音机。那瞧，那我们过去常唱这首的歌。他是我父亲，我母亲，我姐妹和我弟兄，他是我的一切，他是一切，他是我的一切，他是一切，他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父亲，我母亲，我姐妹和我弟兄，他是我的一切。你们记得我们常唱这首歌吗？你们记得吗？那很多年前了，我们在常唱。我知这是他的宝血，我知道这是他的宝血，我这是为我流的宝血。有一天我曾失丧，他死在石架上，我知这是为我流的宝血。你们记得那首老歌吗？让我们看我们唱过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让我们来看看。哦，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当我去到那边，当我去到那边，哦，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当我去那边祷告吗？我得胜了，我得胜了，我得胜了，我得胜了，因为我爱耶稣，他是我救主。耶稣笑了，他也爱我。那以前的史密斯老弟兄因为黑人弟兄常常坐在这个角落里，那我听见那些黑人弟兄在那唱歌，我就坐在那里叫喊啊，哭泣，使劲的摇我的汽车，像这样的围着车跳来跳去，他们都拍手击掌。那就是那些黑人他们那种的击掌，那没有人能够像他们那么来唱的。那我还是干脆把他忘了，我不可能的。那我去到那边，好，我真好，我坐在那，我说哦神的，当时我还是个小伙子，二十来岁，我围着汽车跑来跑去，在那叫喊着赞美神。哦，多美的时光！早期刚刚开始的时候，神就是那样在会众中运行。如今我们成了一个强壮的教会，人数虽然不多，但在灵里大有能力。阿们，何等的奇妙！那时候我唱过一首短歌，我记得那天我去到田纳西州，陈诺克，我遇见这位妇人，那不是陈诺克，是孟菲斯。那我见了这位黑人的妇人，那你知道？他站在外面，那你们听我讲过这事儿，那你知道他儿子得了性病，他头上裹着这个人的衬衣，像那样靠在长凳上，那主要那架飞机停在那儿，怎么也不让他起飞，那他们要我过来，那然后圣灵说出去走走，沿着这个方向下去，那我就从那里走下去，边走边唱，我想我的飞机就要起飞了，那一直在说往前走，继续走，继续走，这是我早期的施工。那我看去，在那篱笆附近有一间小木屋子，很小的房间，那有一位老姐妹站在那，她看着就像那印在姐妹们阿姨包煎饼上面的某个姐妹，那大大的脸颊，你知道，头发与衬衫都披在背后，她像那样靠在大门边。那我正哼着那首短歌，叫什么来着，那放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那有点是那五旬节的短歌，那喜年的歌。那我停下不唱了，走得离得很近，从他边上走过去，他站在那儿，眼泪顺着他大擦脸颊流下来。我正想拥抱他，他说早上好牧师。我说大婶你说什么？他说我说早上好牧师。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那对南方人来说那就是传道人。那你知道？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他说我知道你要来。我说你知道我要来？我说哦，这就是了。对，他说是的先生。啊，牧师，你读过圣经里关于苏念妇人的故事吗？我说是的，大婶，我读过。他说我就是那样的妇人。他说我求主赐给我和我丈夫一个孩子，我要为他把孩子养大。那果然他赐给我一个孩子，他说我把孩子养大是个好男孩。他说他跟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牧师就得了坏的病，他躺在那儿快死了，他濒临死亡已有两天了，这两天他甚至都没有清醒过来。那个男医生过来这儿说他活不了了，快要死了，他得的是花柳病。我不忍心看着孩子死去，我整夜的祷告。我说主啊，我就像那位苏念的妇人一样，可是你的以利沙在哪儿？那他说我睡了，我做了一个梦，我站在这大门口看到 你从街上走下来，戴着帽子，就像你现在这样歪在一边。他说但只有一件事，那东西在哪？你手里应该拿一只手提箱呢。我说刚刚把它放在皮伯雷旅馆。他说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一只手提箱的。他说我的孩子快死了。我说我叫伯拉罕。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伯拉罕牧师。我说我是为病人祷告的。你听说过我的事工吗？我说没有，我相信我从没有听说过。那请你进来吧。那我走进去看了那个大小伙子躺在了床上，我想告诉有关神的医治，但这并不是他感兴趣的，他只想听到说他的孩子得救了，准备好走了。他说那神救了他。那大约一年之后，我在火车站看见了孩子，他当了搬运工。那神行的事多好。然后我返回去之后，我想那我的飞机应该是七点起飞，而那时已经九点半了。我叫了出租车赶过去，但我一进去广播说某某航班最后一次播叫。那当我去那个男孩祷告时，主把那架飞机留在地上。行，就是这样。那我刚才一直想那首短歌啊，就是他们一会儿的，是这首。那就是他们一会儿的，是这首。那我们过去常在这里摇铃铛拍手唱这首歌，他们一会儿的。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正高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正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聚集在楼上奉主名祷告，他们领受圣灵的祈福使能力来到，那日神为他们所做，今日也为我们做。我真高兴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其中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你是吗？那再听这个。尽管这些人没学什么，也不吹嘘世俗名声，他们都受了五旬节圣灵，奉耶稣名受洗，他们向全世界做见证，主大能还是一样。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后来吧弟兄，来寻求这福分，把你内心最接近，是喜乐之灵长鸣，是你的魂火热，后台在我内心燃烧，荣耀归主名。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你们高兴吗？其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哦，你们高兴吗？让我们一起来唱，一边互相的握手。你说什么？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后来吧我的弟兄，寻求这福分，把你内心最接近，是喜乐之灵长鸣，是你的魂火热，哦，他在我内心燃烧，荣耀归主名。让我们举起手来。我是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我们一起来唱。其中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那我们再仔细的听。尽管这些人没有学什么，他们不是从大学出来的，不追寻世俗名声，他们都领受了五旬节圣灵，奉耶稣名受洗，他们向全世界做见证，每个角落和隐秘处主的大能还是一样。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让我们一起来唱。其中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其中的一个，其中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现在拿起你们的小手绢，
他们就没歌，他们就没歌。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我一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
赞美主，阿们。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没有什么形式，神也没有什么形式，对吧？是的，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
我真高兴我能说我其中一个，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其中一个。
你真的高兴能这么说吗？让我们举起手来说赞美主，赞美主。我真高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是这样，有神的何等的高兴，他们中的一个，他们当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哦，神的帮助我们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帮助我们把灯一直的点亮着，主啊，因为我们就迈向西安，求你应允父，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自己的生命来服侍你。阿们，阿们。
我们正迈向西安，美丽的美丽的西安，我们正迈向西安，那座神美丽的城，来吧我主所爱的人，让我们喜笑颜开，踏着那甜美的旋律，踏着那甜美的旋律，让我们围绕着神的宝座，
让我们在灵里来歌唱。
哦，我们正迈向西安，那美丽的美丽的西安，我们正迈向西安那座城，美美丽的城。我们迈向西安，美丽的美丽的西安，我们正迈向西安那座神美丽的城，任凭他们拒绝不唱，因从不认识我的神，但天上王的儿女，但天上王的儿女会在外面述说喜乐，会在外面述说喜乐。
让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迈向西安，美丽的美丽的西安，我们迈向西安啊，那座神美丽的城。
哦，你们不觉得这把你都更新了吗？你们喜欢这些老歌吗？比你们唱的那些的歌，我更喜欢这些老歌，这些真是又好又动人的老歌。哦，是的，我唱的时候感觉太好了，真高兴，真是太好了，我真想欢呼起来。
时常写的耶稣生命，你们有着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你，无论何时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得作王与天舍勒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
让我们现在低头，
旅途万必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 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